二十节开始到第二十八节，起来，那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：“你要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愿你我的将来儿子在你国里坐在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左右，不是我赐的，乃是我父所给预备的，就是赐给谁。”那是门徒听见，就恼怒他们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，他们有大臣朝权，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有为大，就做你们的用人；谁有为首，就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做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做人的赎价。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很会服侍的人，服侍其他人的人，在心里不会抱怨，不会批评其他的人，不会论断，不会有不感恩的心，是仍然维持一个喜乐的心，愿意甘愿服侍的人，就可以维持很久，然后没有不好的态度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很认真的服侍人，然后你看在你附近有人不约你动手动脚帮你，你很辛苦，然后你看到人不约你动手动脚帮助你，只动的只是手指头刷手机，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越来越生气？那你就不是那样子的一个人。有耶稣曾经教了一个比喻，路加福音十七章，他说了一个仆人在外面非常辛苦的工作，然后工作到了，然后他就进去家里，然后那个时候可以休息吗？没有，他必须在做家事，准备晚餐，做完这个服侍，然后做完了那个服侍，他要说什么？我是无用的仆人。他说我们要有那样子一个态度。什么样的态度？我在外面工作，回到家里做家事，然后做完我应该做的，我还是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。哇，耶稣好像要我们不断的服侍，做我们应该做的，还要看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，还要再主动的服侍，然后要维持一个像耶稣一样甘愿的心。我不知道你有碰到这样子的人，可能在竹北神理堂有看过了，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你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人，是不是非常少数？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少数。那这样的一个人必须靠一个特别的力量，必须在心里有一个特别的态度。你知不知道这个秘诀吗？耶稣在这段经文又讲到了这个秘诀，等一下我们会看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抓住这个秘诀，发现到怎么样做讨耶稣的喜悦的这样子一个仆人，像耶稣一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为你的教导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重新听你，你今天做我们的老师。主耶稣，使用我做你的管道，我只是管道而已，你是我们的老师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也是主要是我们的救主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教给我们这个秘诀， 帮助我们成为像你一样，你的儿女就是一个很甘愿服侍的人。谢谢你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差不多50年前，在美国他们做了一个研究，他们要研究的是在工作上成功的人为什么变成成功，然后又是要研究人在他们的工作上，就是成功的人得的满足是多少。他们就发现到有四种成功的人，他们的成功是有四种因素。第一个是讨老板的好，就是老板很喜欢那个人，也许喜欢跟他出去玩或者什么，所以老板因为他喜欢那个人就提升了他。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人，老板非常喜欢的。第二种人是非常努力，他可能工作是比其他的人来工作，然后比其他的人晚离开了公司，老板觉得这个人很会工作，发出力气，然后他会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非常认真的这样子的人也是成功。第三种是有特别技巧的人，很会做那种工作。比方说我记得以前大概20年前，很多人在美国失业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了不会失业的人是很会弄电脑，特别是那个公司电脑的系统的人，因为老板需要常常处理这些问题，他需要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技巧，所以有技巧的人也会成功。第四种成功的人是有一种我要就是按照我们所做的工作帮助人，他们真的有一种我有一个负担，这些人有需要，我们的公司或者我们的工作所做的工作会帮助他们，就是像一个耶稣讲的这个仆人的心一样。然后你可以猜得到哪一种成功的人是比较满足在他们的工作，当然是第四个。第四个，因为你看到你所做的会满足其他人的需要，所以这样的人是最满足的。我们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把我们的本性，上帝原来创造我们的本性扭曲了，颠倒过了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一个现象，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不会甘愿服侍其他的人，我们会有一个态度，其他的人应该服侍我，我不被服侍好，人不尊重我，不听我，不帮我做我需要做的，我就被得罪，我就不高兴，我就生气，我批评他们，我论断他们，我抱怨，我不感谢。人觉得第一个是我要满足我，我要赶快得我可以得的利益，不是说像耶稣，我来了不是为了要被人服侍，是为了要服侍人。我们会不会就想到那个我在这里为了要服侍人，你想那个想法你会觉得很累吗？怎么能够做这个？我想休息，我想其他的人服侍我。我们的罪性把我们扭曲了，让我们有自私骄傲，觉得我们可以论断其他的人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回到耶稣的本性，回到我们原来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那个本性，我们会发现到服侍人是让我们最满足的一件事，而且甘愿服侍人，不要抱怨，不要 不感恩，假设你看到那个人不愿意帮助你，你非常认真的，他知道动的是手指头刷手机，没有帮助你，你会不会在那个状况说，哦，我有机会来服侍，我赶快去主动的做更多了，更多了来帮助。今天我们思考这个经文，看我们可不可以抓到耶稣，可不可以明白耶稣的重点，他的秘诀来做这样的甘愿服侍的人。第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母亲的期待。最近开学了，然后父母亲有很多的期待。这个母亲，约翰跟雅各这两个门徒的母亲，对他的儿子们有一个好的期待。不能怪他，他是非常自然的一个期待。哪一个父母亲不会想要他们的孩子有最好的祝福在生命上？我们甚至也会愿意牺牲自己，为了孩子的祝福、好处跟未来。这对父母亲非常重要。而且这个母亲也有属灵的了解，知道耶稣加入他的国里会有权柄，会有权威、荣耀。那这是蛮自然的事情，因为耶稣非常的喜欢约翰跟雅各，他常常会带他们跟他一起，还有彼得，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，求你让我的儿子们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，坐在你的右边，在当时是最有权力、最有受祝福的一些位置。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蛮自然，他看到了耶稣非常喜欢这些人，是非常自然的。那刚好耶稣对他的回答，对这个母亲还有儿子们还有门徒们的回答是说，你们不要这样的想，伟大的人是有位置吗？这样的位置吗？在我的国里不是这样子，最伟大的人、最好的人是最谦卑，愿意服侍其他的人，做众人的用人，这样子一个人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要求，主耶稣，我可以做最谦卑的人、众人的用人吗？这样子一个人才是天父所预备来有这些位置的人。所以他们，我像我们一样，我们的罪性扭曲了我们的价值观，扭曲了我们的方向。我们要回到主耶稣的教导，让他调整我们。像雅各跟约翰的母亲还有十二个门徒的态度，就是态度也是一样。在这个经文之前，刚好之前是七节到十九节，耶稣预言了他必须去耶路撒冷，然后被受害，也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然后西庇太儿子的母亲，他要求他们坐在他的左右边，他就说他传到那两个门徒，然后说，你愿意喝我要喝的杯？喝我要喝的杯是主是什么？十字架。你记得他要被钉在十字架，耶稣祷告了，父，不要让我喝这个杯，如果有其他的方式来救他们，但是按照你的心意做。所以喝的杯是指出十字架。你看耶稣把服侍跟十字架连在一起，然后最后的经文他也是做了一样的，把十字架跟服侍合在一起。也许约翰跟雅各的母亲觉得，哦，就这样的要求他会祝福他们，会提升他们。门徒们也可能也有一样的想法，我们也可能会觉得， 哦，耶稣要荣耀你，要服侍，服侍很舒服的服侍，很舒服，大家都看重我，大家都注意，而且公开的称赞我，我也在这个服侍得了很多的满足，然后非常好的服侍，有点像一个非常有钱的国家的总统，他要去种树，就是为了环保种不多很多的树，然后做其他人的榜样，所以他就坐最好的飞机到某一个地方，然后住在最好的旅馆，吃了最好的东西，有很多人服侍他，然后他出来，然后他挖了一个小洞，然后有人预备了一个小树给他，他把那个小树放了，然后大家都叫上了等等，哇，蛮好，这个总统很会服侍人民，然后他回去住在最好的旅馆，坐最好的直升机或者飞机回去了。你要这样子服侍吗？你觉得服侍是这样子的一个舒服吗？不是，耶稣说他是背起十字架，你要背十字架，你要喝这个杯，才会在上帝的国度做伟大的人。十字架是什么？我们在这样的服侍是什么？是被人忽略，是被人轻看，是被人利用，是被人害，人会批评你，论断你，误解，人会甚至会打你，把全部的十字架的痛苦放在你的身上，你还愿意服侍吗？很多人不愿意，很多人会放弃，很多人会抱怨，会批评其他的人。哦，在这里服侍，如果是这样子的吗？我愿意帮助人，我帮助他们，他们就批评我，就忽略我，就给我更多的麻烦，我就被得罪，我就不在这里服侍，我不会再做这件事。这不是耶稣要我们有的态度，他要提醒我们，服侍当中有十字架，你愿意背那个十字架吗？两个门徒就说了，我们能背，我们能喝这个杯。他说你会。雅各、约翰，你们记得他们后来变成怎么样？雅各，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雅各，我们没有任何他写下来的东西，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除了陪耶稣那三年以后，因为他是第一个十二门徒当中殉道的门徒。当然犹大他自己自杀了，不算宣道，但是在他之后有斯提番被杀了，斯提番被杀的时候宣道，雅各在使徒行传就雅各就宣道了，很早，洗利王杀了他，看到这让犹太人很高兴，他就把彼得放在监狱准备杀他，但是天使让这是帮助彼得离开了，所以雅各是第一个宣道，我几乎都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。约翰是相反的，他的兄弟是相反的，是最后十二门徒们最后死的人。雅各死的是差不多33年，约翰死的是差不多100年，所以约翰就写了很多书，约翰福音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，几乎四分之一的新约是约翰写的，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他所做的事情，不只是在圣经里面，是在教会历史里面， 他受了很多苦，常常被折磨，放在监狱为耶稣，他服侍了很多。所以那他们去天堂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荣耀？耶稣说他不是他要可以吃的，是天为天父所预备的，他不告诉我们谁会坐在左右，所以会在天堂会有荣耀，这很好，我们不知道。也许是你坐在耶稣的右边，也许是你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？为服侍被十字架的人，这个人在天堂会有荣耀，在上帝的国度会有荣耀。我们都可能 会非常的惊讶，我们去天堂的时候，然后看到人的不同的荣耀，我觉得哇，我没有想到那个人会这样子。但是耶稣真的能够看到那个人的心，甘愿服侍希勒的服侍的那个人。然后其他的人像我这个牧师，常常会在外面微笑，人觉得很圣洁，但是在心里有很多的不好的思想、论断、抱怨、不感谢的态度。我们在思考其他的门徒们的回应，然后耶稣的教导，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七节，耶稣儿女仆人的心态。第二十四节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太多次、太常常看到的一个态度。那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那个母亲，她看到她的儿子被耶稣非常的特别爱，但是没有想到彼得可能觉得恼怒，为什么这些人，他们不知道耶稣特别喜欢我，我是磐石这个门徒，我应该坐在右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其他的门徒，对啊，你应该，还有我应该坐在左边。所以这样子一个恼怒，像小孩子一样，大人常常像小孩子。我发现到一个现象，最小的孩子是非常的单纯，很直接。比方说我看我的三个孩子，他们更小的时候，看到哥哥或者妹妹玩一个玩具，然后他就一看到他就会喜欢玩，所以他们会直接去拿，不会问，抢那个玩具。然后我们教小孩子不能抢玩具，这样子直接拿，你要问他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玩，或者等一下可以换我玩。然后这是父母亲很认真的要教孩子这样子一个功课。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观察，你会发现到大人也是一样，在公司、在家庭、在很多的地方，我们大人学习了什么，不会直接去拿抢东西，我们会用很多的狡猾的方式来拿东西，来去抢其他人应该有的。公司里面的竞争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一直都要讨老板的，或者批评其他人为自己的利益。门徒们也是这样子，恼怒、嫉妒，要抢位置。那耶稣，我不知道他会觉得怎么样。我是世界的救主，然后我的门徒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行为，但是他很耐心的教导他们。上个礼拜我们开学之，孩子们开学之前，我们带他们去剧场看一个电影。我带了两个儿子看电影， 因为妈妈跟女儿已经看了，然后妈妈带女儿去看眼科，然后她就来了，我们还没有看完电影，她就来了剧场，然后去八楼，我们看电影是在第四楼，她去八楼玩游戏，让女儿玩游戏，然后看完电影，我们就跟他们就是看他们就下来在四楼，然后女儿就给哥哥们看她是拿的东西，一个礼物，因为她忘了那个游戏。然后妈妈说：“我们刚才在八楼。”然后两个儿子的反应是什么？哇，我们喜欢那个电影，感谢你，我们可以看。不是，为什么他可以去八楼玩？我们不能去八楼玩。然后妈妈说，我只是给你一个考试，告诉你我们去了，所以看你的反应是什么。我就告诉他们，你看在这个考试当中你失败了，你应该说感谢我们可以看那个电影，不是抱怨因为其他的人 有什么东西。我们人是这样子，常常这样子，大人也常常是这样子，那个人为什么有这个我没有，我就抱怨，我就没有感恩的心。我看我的孩子，我就想到，哦，我是上帝的儿女，我的孩子们为什么没有上帝的儿女的心，他们也是上帝的儿女。 我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教我们的小孩子像耶稣教他的门徒们一样，我不知道耶稣会觉得我是世界的救主，我的门徒们是这样子的吗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吗？所以这不容易，我们教我们的小孩子像耶稣教他的门徒一样。他提到了第二十五节，耶稣教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朝权管束他们。可他等一下会说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我们先考虑这个外邦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是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不信主耶稣的人。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非信徒，我们会说信徒是信耶稣的人，非信徒是什么？不信他。 很好分辨，对不对？用一个字信跟非信。所以我们跟外邦人或者非信徒有这个主要的一个差别，我们信靠主耶稣，他们不信靠主耶稣，也不认识他，也没有得着永生饶恕跟创造而爱我们的上帝和好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。这是使我们跟非信徒跟外邦人非常非常不一样，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方向，所有的我们的态度跟所做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暂时的，我们主要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是在天堂，在新天地，上帝的国度。所以我们有这个大的盼望跟期待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暂时服侍，帮助其他人认识上帝。但是你可以想象非信徒没有这个盼望，很多的事情在他们生命当中是不确定的，死亡是非常黑暗的一个事情，非常可怕的。他们不认识上帝，不知道他的心是要祝福我们爱我们的一个心，所以他们不一样。他们必须抓住这个世界能够抓住的多少利益，为现在所获的利益，权柄权威。那我就把这个经文二十五节插在那个原文希腊文，发现到耶稣用了两次一个动词， 也许那个中文朝犬管束他们会表达出来那个，我不太了解那些中文字朝犬管束他们，但是如果他们表达的是用压力控制人，他是对的，因为原文有这样子一个意思，人在这个世界上外邦人会用他们的权力来控制人，勉强人，这样子一个态度。他说在你们中间不能这样子，你们要有服侍人的心，不是勉强，不是用你的权力然后你得着利益为主，为了害其他的人或者控制其他的人，不是这样子一个竞争。机械古装在电视上像甄嬛传延禧攻略非常流行，我曾经听过他们在台湾非常流行，因为人要学习在他们的公司这么面对很多的竞争，很多的人的嫉妒跟寂寞等等被其他人害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这是人类的一个现象，我们一直都要面对，不是人服侍人，我们是人要害我们，人嫉妒，人要抓住这个利益，为自己的利益。我们开学了，而且可能对孩子们会有一个期待，他们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很好的表现，学习一些很好的技巧等等，然后可以在其他人有非常好的表现。我知道一个家庭有两个儿子，然后一个老大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成绩很好，可以就是很多的音乐他会，然后人会看他，会称赞他，他突出来了，睡得很快。老二睡得很慢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不会被注意，但是反而他得了新竹市一整年为他那班的模范学生，是得到那个市长的一个特别的心，说他是最好的学生，然后老师要给他那个最好的学生的那个赏赐，他就提到了哇，选了最好的学生，模范学生是不容易。那我们不只会考虑一件事，比方说成绩，我们会考虑学生的态度，他愿意帮助其他的人吗？愿意帮助老师，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他的关系会怎么样？人际关系。所以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惊讶，没有任何的人想到他会得那个。你可以猜得到他是谁吗？我的老二，我的Gary， 小 Gary。然后我们觉得很高兴，因为最近他也有学习服侍，在家里会主动的去做一些事，服侍我们在家里。然后我觉得哇，蛮好。老师也会注重这样的态度，但是父母亲会常常太过于的注重成绩。这些事情，所以昨天在车子上，我们讨论他们的成绩，然后他们要认真的学习，然后妈妈说：“我不再在意你学的慢或者快，因为发现到 Gary 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功课，做仆人是最也是最喜欢的。希望在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会期待他们会像耶稣一样。”我几个月前有一个变化，因为我看我的孩子们坐在那个桌子吃饭，然后父母亲非常的认真的服侍他们，准备他们的东西，拿他们的东西，然后一个孩子他坐在那里，我不喜欢吃这个，爸爸帮我拿那个等等，我就看到这个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，好像是我在这里，我出生了，我存在，为了要人能够服侍我，不是服侍人。 我就想了，我是耶稣的儿女，我的孩子也是，我怎么没有教他好？他怎么会跟耶稣所要的态度有相反的？你知道我刚才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应用这个想法。我就说了，我是牧师，我是圣经老师，我是宣教士，我是信义中的牧师，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会感动我们来做更好的服事。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我觉得我要改变，所以我开始教他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你是耶稣的儿女，耶稣说我们要做众人的仆人才是最好的。我要教你们做众人的仆人，赶快去做事情。我就赶快去教他们，你要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拿，妈妈 daddy 妈咪 daddy 常常帮助你，但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，不感谢又有抱怨又要多的要求，我要教你不要多的要求，要有多的我能够做什么的一个态度，而且主动的。我发现到教那个老二非常好教，他早起来了，帮所有的人装他们的水，还有水杯，还有水壶，然后把他们放在他们的背包，然后帮我们准备那个桌子来吃饭，然后又帮忙折衣服，然后我就告诉他 OK 下一个要做那个。他很安静的非常的忙去做这些事情，不会抱怨，然后教其他的孩子，然后他们就开始，然后说那个妹妹她没有这衣服，她就在玩了啊。这个人就开始再一次抱怨等等。我就说哇，教他们不容易，所以我就说我有什么缺点，我就反省了我的身教言教，想耶稣吗？不想耶稣。我发现到我常常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在心里抱怨为什么那个人没有帮忙做更多了，为什么我要还是要做很多的这些事情。我没有像耶稣要我的 有一个态度，就是甘愿服事，然后再一次我能够再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喜欢做它，感谢主有这个机会来服事。我发现到做父母亲常常是机会来在天父的培养之下成长，了解吗？培养自己的孩子常常是一个机会来在天父培养我们的受下成长。父母亲会常常培养孩子会遇到这些地雷，遇到我们原生家庭的一些缺点，然后我们自己成长的一些痛苦，所以也再一次是一个机会，父母亲可以成长。如果我们不愿意被天父培养，我们怎样培养我们的孩子成长？所以发现到要常常传道天父，孩子们就是忙吵闹，然后刚好把他们放在床上睡觉，整个家庭很安静，那个时候就要转到天父，天父我非常缺乏很多，我有很多的软弱，我做错了很多，我是不好的榜样，教得不好，我主帮助我成长，帮助我，我需要你。这才是这个经文的秘诀。因为我们看第二十八节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做多人的赎价是什么？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他最好的服侍。你把这个经文看成是耶稣要给我们的榜样吗？当然他的榜样很重要，也是非常 非常我们要学习的他的榜样。但是这个经文的重点不是耶稣说我是你的榜样，我要你跟着我，这会让你觉得怎样更累，对不对？是律法，这个经文不是律法，它是福音。他要说你要我们听好明白好，他要说我来了是为了要服侍你，我做你的罪的一个赎价，我为你舍命。那个秘诀能够好好的服侍人，有甘愿的心，而且要再问我能够做什么样的服侍，而且觉得这是我的本性，我非常喜欢做的，像耶稣一样。这样子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被耶稣服侍的人，你会发现到那样子一个人，他们的原生家庭是完美吗？没有。他们周边的人是很好相处，可以有很好的关系的吗？不是。他们的环境是更好，可以陪他们，让他们非常舒服的服侍吗？不是。但是这些少数的人还是会有那种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被耶稣服侍。如果你发现到有那个缺乏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就开你的心，让耶稣服侍你，让他多服侍你，让他进来。不要80%开你的心，要100%开你的心。不要让他做80%的服侍，让他坐在你生命当中100%的服侍。就求他，跟他说，主耶稣，我需要你服侍我，我很累，我的态度不好，我做得不好，主耶稣，请进来服侍你。他的本性是服侍，他非常的喜欢服侍我，他最喜欢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话，主耶稣服侍我，饶恕我，医治我，安慰我，他最喜欢做的是这个。我们是非常不容易了解这样的心，我们会常常把上帝弄成另外的，他的本性，他的核心个性是非常喜爱服侍我们，他在等着服侍你。他不是像一个老板说，可能那个老板叫你在他的桌子前面，然后会说我的本性是什么，有权利，我要一部分怜悯你，给你更多，然后你知道在你的思想知道他也是期待我跟他做更多了。他不是这样子，服侍不是一部分的耶稣，不是一部分的耶稣，他是全部的耶稣。他的本性我们是不容易了解，这是他的匆匆满满恩典的心，然后用他的全能全力来发挥出他的恩典的心给我们，这是福音的心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为你的教导感谢你，你调整我们的思想，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，帮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，知道在你的国度，永远的国度，最伟大的人是服侍其他的人的人，又是被十字架的人。在这个服侍当中，不要让我们觉得服侍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，一定要背十字架，一定要喝你所喝的杯。但是主耶稣，我们不要不知不觉的靠自己的力量跟思想。主，如果我们不知道你的福音的核心，就是你的个性是要服侍我们，要爱我们，要祝福我们，要饶恕我们，要跟我们和好，这样的心，如果我们没有你服侍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更好的服侍， 求你服侍我们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